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灵。离障本来护主，龙经把其取，无国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华智仁波切造的前行引导文。那么这个前行引导文呢，从它的内容方面呢，就分了三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共同前行，第二呢是不共前行，第三呢是破瓦法。那么共同前行呢，是针对我们这些一般的刚刚学习佛法或者在轮回当中漂流了很长时间的这个众生，如果要进入解脱道，或者说如果要证悟自己的本性，那么现在这种新的状态和本性之间的距离也还很远。所以说如果直接给我们讲这个去入心性的修法呢，我们无法了解，无法接受。所以说呢，就通过次第性的先宣讲和我们的这个凡夫心就是说最接近的这个就是共同前行的这个修法。那么这些思维的方式，不管狭慢难得也好，寿命无常也好等等，那么这些思维的方式呢，和我们现在轮回当中的这些很多情况呢比较接近。因为如果说要讲到了后面呢，讲到了空性啊，讲到了如来藏啊，这些呢就对我们现在的一些思维方式啊，现在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来讲，那就是很抽象的这样的。其实呢它并不抽象，因为这些空性也好，还有如来藏也好，就是我们的本性。但是我们很陌生啊，以前呢就没有思维过，没有学习过，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空性如来藏虽然是我们自己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觉得很陌生很抽象。但是呢这个现在讲的这些人狭满难得啊，寿命无常呢，他所讲的这个道理呢，和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所见所闻所思啊等等啊很多概念呢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呢在这个比较接近的这些现象当中呢，去寻找一个靠近解脱靠近出离的这些意义。所以说这个共同前行是这样的。那么不共前行呢，就开始讲到了这些皈依啊，发菩提心啊，就即是进藏等等就上师瑜伽这些法。那么这个呢，就是让我们的心呢进一步的成熟，让我们呢进一步的对法界自信呢越来越熟悉因为皈依的所皈依的本性啊，佛陀啊，正法啊，这个甚深众，这些呢其实呢都和实相接近的，要不然就是说是实相本身的等流，要么就是说法呢就是佛陀证悟的实相之后宣讲的这些种种的方式方法。深众呢也甚深呢也是修学这个法之后呢获得部分清净的这样一种修行者。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说离这样解脱道呢就非常接近了这样的。那么后来呢就是说有一个破瓦，如果今生当中我们修这些法没有成就，临终的时候呢可以修破瓦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这个呢对我们今生当中的初级阶段的修法第二个阶段的修法呢，最后如果没有成就的话最后可以往生。当然呢就是也有可能有一些修行者他在用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把共同前行不共前行修道量修相应之后呢，在这个就是说不共前行和破瓦法之间，他还可以接受这个什么，还可以接受这些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可以接受这个大圆满的这些教法。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法呢是大圆满的前行，所以它的正行呢也决定是大圆满的一种修行方式。所以说呢有可能在修完不共加行它的相续成熟之后呢，中间接受这个正行，然后今生就可以证悟了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呢我们都可以了知这个前行引导文呢是对我们的相续逐渐成熟的可以就是说对我们凡夫人来讲是可以就是说是操作的一种修行方法。那么如果说拿一个法很高很深，但是我们操作不了，这个又不行这样的。所以说呢比如说现在就学驾驶也是一样的嘛。学驾驶的话，如果给你一个就是说是那种比较简单操作的这个稍微指点一下学习一下你就可以把它开得走，然后你可以驾驭它，这个对我们来讲比较相应的。那如果给你一个很好的，给你辆飞机给你一个飞船，这个当然是很快的，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用也很难以去驾驭，因为它很复杂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东西好不好呢，肯定好，但是对我们的这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来讲呢，那是太远了和我们呢就是距离太远，是这样，反而对我们呢就是没有什么利益。所以说这个佛法当中的法呢也有就是说高级的法很就是这个所谓的高级的法呢就是接近实相的就很简单的接近实相的法。但是呢这些法呢就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虽然它本性简单，但是呢就对我们来讲呢太复杂了，因为说什么是空性如来藏如何现前呢，这些如果我们没有受过训练的话很难知道很难了解 这样。但是呢，前面的这些加行的法呢，我们可以知道，可以听得懂，可以去通过分别心去想，而且是再再去想，通过分别心再去想，然后就把我们的分别心呢，从单着轮回、单着庸俗的这种状态，通过这个法引导去单着一个解脱道，然后把我们的一种恶执着，然后改造成引导成这个善执着，是这样。那么再通过善执着呢，就越来越善，因为初地心呢，就初地轮回本身是一个善。但是呢，这个在这个状态当中呢，还有更加清净的善法，比如说菩提心啊等等。所以说，还可以通过这样一种空性的，把我们的分别念，就是说安住在引导到一个空性的一种执着状态当中。在这些全部做完之后呢，然后这个心准备好了，所有的这些自己的心成熟了，成为法器了，再来接受一个很圆满的啊很高级的这个修法的话，就一下可以相应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世间的培训，他对这些高技术的培训，他也是逐渐来的，先把我们培训到一个什么程度，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开始就是说深入的引导，最后呢就可以驾驭非常复杂的这些仪器啊，或者这些东西。所以修行呢也是这样的。其实呢，真正来讲，这个实相，这个空性的实相，很多证悟的上师、证悟的大德说呢，其实这个非常的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呢？简单就是说根本不是分别心。你就熄灭分别心，什么都不作意，什么都不想就可以。但是这个什么都不想其实是很难的，对我们来讲很难。为什么对我们来讲很难呢？因为我们早就习惯了这样那样的分别了，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通过分别心去引导分别心，而不是说一下子断掉分别心。一下断掉分别心，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一下子断掉分别心，说你什么都不想了，那就一下子陷入到了一种不知所措的状态当中。那么如果陷入到一个不知所措的状态当中，这个不是修行，没有见解，也不知道他就是说如何安住，那么就对我们而言呢，那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一种这个那个相应的法。所以说呢，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有分别心，然后这个法呢去引导我们的分别心，引导我们的分别心从恶的执着当中引导出来到善的执着啊，是这样的。然后从一个人解脱呢，引导到就是说利益一切众生的解脱，这些都是分别心的修法。所以说呢，为什么说这个阶段的修法是比较相应我们的呢？这个阶段的修法没有要求我们说啊，你要断分别心是吧？没有要求我们说你要知道分别心的本性，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太难了。所以说，既然我们现在做不到的话，像这样的话断不了，就去引导它，引导这样一种分别心呢，从单着恶法，然后趋向于单着善法，然后就是说把这些都负面的或者这些东西就是说已经引导的差不多比较清净的时候呢，再告诉你怎么样去了知它的本性啊，这个就顺理成章就可以去安住了。好，这个就是这个论点当中呢所讲到的这些修行的理念。那么现在我们还在第一部分呢，第一部分呢是共同前行。共同前行呢分了六大块。六大块呢前面讲了一个试验四心。就试验四心呢引导我们对整个轮回，对整个轮回，然后我们要就是说是这个看破放下，要升起一个想要解脱的心。因为这轮回当中呢没有什么真实的自信啊，没有什么安乐的自信可言，这样的。然后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前四个，然后第五个呢就讲到了解脱的利益，然后解脱的利益讲完，就是说我们出离轮回之后呢，应该有一个解脱道。如果就是说让我们出离轮回，让我们厌离轮回，但是呢厌离轮回之后呢发现没有出路，那我们就会崩溃掉，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厌离轮回之后呢，就发现有一个解脱，有个涅槃，这个可以获得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当然就是说是通过如理思维的这些修行者来讲。既然轮回这么不好，轮回这么多过患，而还有一个清净的一种解脱道的一种果的话，当然我们就可以去追求，可以放心去追求了。这个方面就对我们的心来讲呢，就厌弃轮回而追求解脱。然后第六个问题就是说，第六现在我们要正在讲的这个就是依止上师。那么这有什么关系呢？既然你要解脱，对不对？我们讲到了有解脱道，但是这个解脱道本身凭借自己的自我造诣那是发现不了的，也没办法获得的。那么这个怎么办呢？只有依靠一个有经验的向导，有经验的善知识，有经验的向导呢，然后呢逐渐的去引导你去向于这种状态。所以这个就体现了依止上师的一种重要性，是这样的。那么依止上师的重要性，这个我们再来讲，这个上师的一种作用就相当于一个导师一样，相当于一个向导一样，他是很有经验的向导，他在这条路上走了很多次，他也非常非常有经验，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是从来没有走过解脱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没有一个向导的话，凭着我们的思想，凭着我们的分别念，因为他太多的歧途，太多的岔道，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又倒想走不想走的， 这个时候呢，上师三至四的力量它就会凸显出来。道想走不想走的时候，有的时候就骂你一下，推你一下，或者就鼓励你一下，让你往前走，给你讲一讲往前走的好处啊，往前走的利益，让你不走的过患。他给你讲这个，让我们就是说，哦，一定要走，一定要走，不管再怎么困难，一定要走。然后就你愿意走了，但是还有很多差到我们分不清楚，看起来都差不多啊，都差不多。到底这个感觉呢？这边应该是对的，感觉应该是那边是对的，到底哪个是对的，我们不知道。这样的话，如果就凭我们自己的一种分辨，也找不到几个道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也愿意走，上师告诉我们说，哦，其实都不能走，啊，这些道都是歧途啊，然后你也应该走这条道。这个时候呢，就帮助我们就是说指引几条道，啊，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遇到这样的委员那样的委员，所以上师告诉我们，啊，你要集聚这样一种顺缘，你要准备这些东西，然后你要清净掉这些东西，这些包袱要丢掉，慢慢慢慢的就是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向于第五个问题当中所讲到的解脱的一种状态当中。所以说这个一指上师啊，就必须要从这个方面来理解，他是引导我们去向解脱道的，他并不能帮我们做什么。真正的上师三智师，他就是说帮我们做什么是帮不了的，他只能给我们指引，或者带着我们走，带着我们走，指引我们这个解脱的道路啊，就告诉我们要注意什么，这些方面的话就他可以做。所以说在解脱方面的主要的因是自己，自己一定要有一种寻求解脱道的心。然后助缘呢，最大的助缘呢就是上师三智师。所以说上师三智师呢，就是在讲了，以前我们也讲了，很多大的也讲，真正的上师的作用不是帮助你解决世俗的问题的，啊，真正的上师的作用是引导你解脱的，引导你觉悟的，引导你就是认证你的心性的，这个是真实的一种这个上师的作用，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一直上师的主要的还是说啊，就是说是这个觉悟心性方面。那么，如果我们在一直上师的过程当中，就说是没有主要的方面没有按住这个上面的话，我们就要调整，因为很多大德早就给了很多这方面的建议。因为他们也很有经验嘛，就知道这个修行者在一指上师过程当中很有可能呢就把上师当成一个如果我有问题了需要打个卦，然后他给帮你打个卦，哎，觉得自己有一个这个上师挺好的，你看我有问题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个答案，可以打卦，有的时候可以观察一下解决一些问题，这些呢是可以做，但是主要的还是就是说纯解脱法，然后呢就指引解脱的，这个是最关键的问题。所以说一指上师为什么要一指上师呢？其实还是说对第五品当中所讲的这个解脱的状态和去向于解脱的这种方法，我们必须要依靠上师才能知道，否则的话不行。当然就是说所有的上师当中，佛陀这个上师是最好的，佛身份的这个上师是最好的，但是我们现在呢错过了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啊，所以这个事呢是这个最圆满的上师，十全十美的他的相貌、智慧、神通也好，都是显现最圆满的这个上师呢，我们没有遇到。但是呢，好就好在呢，他就佛入灭之后，他化现了很多的善知识，啊，化现了很多善知识引导我们。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菩萨他自己呢，也会作为上师的一种身份来引导我们，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呢，可能是凡夫人，但是他自己呢，可能对经论有所通达，对修行法方面有点经验，他也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上师三智师，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都是对我们的一种修行觉悟方面呢是很好。所以说呢，观察上师的条件当中，我们看观察上师的条件当中，都不是说他会打卦呀，啊，或者说他就说是怎么样很善于聊天啦，啊，他很善于跟你解决这些问题，没有，他全都是说要么具有菩提心啊。啊，要不然他就说是很精通经论呐，要不然他就具有这些觉悟啊，他都是这一方面的。所以通过他的一种法相，我们也知道了我们一指上师的一种最主要的是什么，他的方向是什么。然后在弟子方面来讲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他主要也是和解脱道相应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学完这些一指上师的这些就内容之后呢，我们对于一指上师的必要性和如理如是一指上师的这些方法和理念啊，应该和以前呢有所不同。啊，这个方面要应该树立一个很正确的一种观念，这样的。那么就是一指完之后，然后进入到不共加行。不共加行这个方面的连接，就是说你一指的上师是吧？你只是说我一指的上师，啊，上师啥都没给你传，那不行。所以说呢，一指完之后呢，给你传皈依，让你修皈依，然后给你传菩提心，让你修菩提心。实际上，然后给你传这个曼，就是说金刚萨埵、曼匝等等，让你修这些法，让你的相续成熟，让你相续呢修到一种能够堪能接受最圆满的教法的一种状态，然后呢就可以进入到大圆满的正行当中。就因为他给你传法你修了，给你传法你又修了，修了之后你的心就不断的在转变，不断的在改变。这个时候呢，当通过这个法把心调伏到一定的程度之后，这个时候你可以传这个真实的 那就是说相应于实相的接触到了这样子。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我们现在所学习到的一种内容。那么今天我们要学的内容是这样，还是在讲一指上师。那么在这个原文当中这样讲的，我们首先用智慧来观察上师，这也是指在还没有接上求灌顶求传法的缘分之前详加观察，如果真是具足法相的上师，我们就一指，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什么，首先用智慧来进行这个观察，观察上师，就前面我们讲的，就上师具有什么法相啊，上师具有什么条件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仔细观察。那么就是说所谓的首先用智慧观察上师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还没有接上，就是说这些这个法缘的时候，尤其是这个灌顶，就是说是金刚乘的灌顶啊，没有求这些这个密乘法。因为现在我们讲的当然就是说对一般的显宗上师他没并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这里面所讲的很多都是对于金刚上师的一些观察的方式。因为就是说金刚上师他自己的一种这个和金刚弟子之间的关系呢更紧密啊，是更加紧密的，是这样的。那么一般的这种显宗的这些传显宗法要的上师呢，也绝对是应该值得恭敬和尊敬的，但是呢他的一种要求也没那么严格，然后他的戒律呢也没那么就说是严格，是这样。所以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在这个还没有求上，还没有就是说结灌顶的法缘的时候，还没有求传法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说应该详加观察，观察就这个上师具不具有法相，他是不是一位真实的上师，是这样。这个方面要仔细观察。还有呢就是说自己在如果说我要依止他的话，那么我能不能够接受他，我和他之间呢就是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很好的因缘，那么他的教义我能不能够接受，如果他出现这样那样的调伏的方式的时候，我能不能够接受等等。这个方面的话就在依止之前呢应该详加观察，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法相，他具不具有这个法相，是这样的。那么如果真是具足法相的上师，我们就依止。那么如果真正观察，当然观察一两天，观察就短短的时间不一定能够观察得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你的这种时间太短了，有可能你自己观察的一些侧面啊角度啊或者观察的深度啊，这个可能就不到位，是这样的。所以说时间短了是不行的啊。而且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时间短的话，就是说是有可能呢一般的一些人短短的时间当中他也可以伪装的啊，对方他也可以伪装，把自己装得很显善。假如说就是说一个假的上师想要就是说是这个，骗取名声啊骗取钱财等，他也会伪装啊。所以说短短的时间当中他可以伪装的，但是时间长了就是伪装不了了。所以为什么观察的时间不能短，原因呢，第一个是从自己的侧面来讲，第二个呢也可能是从对方的侧面来讲，他就是说很长时间都是这样装的话他可能是不行的，虽然就是说时间长了就总会露馅的。所以说这个时间呢也需要长，然后如果观察完之后呢的确具足法相就可以一直了，这样的，这个时候他具足条件了。假设不具足法相就不要去医治，如果就是说观察他不具足法相的话就不要去医治，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应该观察他有过失啊，就是有过失，这个我们就觉得哦，他有这个过失，有这个过失的话，那么可能他你可能不具足法相，那我就不去医治他。这个方面的话就刚开始的是开许你去观察，而且开许你去观察就说是他的一些这样的过失那样的过失可以观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没有什么问题。一旦已经依止的上师以后，不管他的行为怎样都必须看作是善妙的，全部视为功德，升起信心并观清净心。那么如果说是你观察好之后呢，已经依止了，你对他有信心，他给你传了法，然后呢就给你灌了顶啊，传了这个密乘啊等等，一旦已经依止了上师之后呢，这个时候呢就不管他的行为怎么样都必须看作是善妙的。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接上了很甚深的法缘了，从因果的规律来讲，如果你接上了法缘之后呢，那有些观察你再这样去生邪见呢，那就会有很大的过失了，是因为他这个以前呢他还不是那种师徒的关系，然后呢就是说一指的时候，尤其是灌了顶啊传了密法之后呢，他就是你的上师，而且是一个就是说比较严厉的对应的一个金刚上师了。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一指的上师之后，这个时候再不能像以前那样去观察了，随随便便就是说他有过失啊怎么怎么样，即便不管他的行为是怎么样啊，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啊，是如法的还是不如法的，这个是对我来讲，也许他是的确是还有一些过失，但是对我来讲，对我在一纸上市的这个一纸者我来讲的话，就必须把他的一切的行为都必须是看作善妙的，都视为功德。那么过患怎么会视为功德呢？是这样的，过患视为功德，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这种显象上的过患。那么其实呢，我们要这样想，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过患，但是呢，它可能是为了调化某一类啊有这样一种问题的这个众生，给他在我们面前示现了这样一种问题。比如说，有些时候呢，有些人他喜欢，很喜欢啊，就是说奇遇，很喜欢说奇遇了。为了调伏他的话，那么上师为了调伏他，也跟他说很多的一些奇遇这样的。那在有些人看起来的时候呢，啊，就觉得哎，这个上师怎么样说这么多奇遇呢？好像是不是过患呢？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怎么样把这个部分的奇遇这个部分看成功德？那我们就想呢，这个弟子啊，或者这一类弟子，他就说很喜欢这个。如果直接让他不要说呢，他可能就是说不一定调伏他。所以上师为了调伏他的缘故呢，显现上的就是说给他说一些奇遇，让他升起欢喜心之后呢，进一步的愿意一指亲近上师。那上师再给他讲法，他就可以调伏。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奇遇，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发脾气啊，有嗔心啊，显现上面也是可以这样，看起来是过失，但是可以把它看成功德。比如说有些弟子不听话，是吧？不听话，给他好言好语的，上次前段时间讲课的时候也是这样讲，好言好语的给他讲啊，不起作用的，啊，给他劝你应该这样也好，不起作用，骂一下马上就听话了，然后就马上就老实了。所以这个是有些时候呢，看起来发很大的脾气，但这个是功德吗？是过失呢？为了调伏这些人，因为你跟他说好话他不听，但是你跟他讲发个脾气之后，发个火之后呢，显现他发个火之后，他马上就知道哦自己不对啊，马上应该上什么欢喜不高兴了，自己没做对，这个事呢一下子就可以把他安住在一个正道当中。所以说这种发火，这种嗔心呢，看起来是嗔心啊，它也是一种功德。那么如果是贪欲也是一样的啊，贪欲心也是一样的，就有些人他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是一下子断不了贪心，所以上师也是视线上面就是说是这个对钱财啊或者对其他方面的有些贪心，像这样的话也可以，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弟子来讲的话，其实都可以把这些呢观为功德啊，这个是有一种方法的，有一种方法。像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讲，已经一直的上师人来讲的话，应该这样去观想，应该这样去做，就全部的一切的行为都视为功德，因为这个是保护我们的这个最好的一种方法，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不是一种在一般的人看起来啊，在外面的人、外行的人看起来，或者说没有一直没有学习过一直法的人看起来，哦，这个就是一个迷信啊，这个就是个盲目崇拜啊，你看我都看到这么大的明显的过失了，你们还说这个是功德，这个他不懂，他可以这样去想，可以这样去说。但是呢，如果就是说学过教育的人，尤其是已经一直上升的人，你这样去想，这样去观察，这样去这个就是观想，其实是保护我们，因为必定我们已经接上了这种法缘了，它的因果的规律就是这样的。对于已经接上法缘的一种上师来讲，它其实是一个严密的对境，从那个时候你就升起一个很强的邪见呢，升起一个邪分别念呢，这个时候呢当下就产生很多的过失，而且呢就是对你的解脱呢，这种邪见这种疑惑就会在你和法你和这样一种这个实相之间就造成一种障碍啊，这个障碍不遣除的话，就是说你没办法现证心性，就是说我和实相之间是通过上师来传递过渡的，所以如果我对上师的心很亲近，那么这个通道是畅通的。那么如果我对上师的一种他的一种行为啊产生了一种邪见，或者说有怀疑，那么我和实相之间这个上师这一块呢，它有一个阻塞啊，它就一个阻塞了，它就一个障碍在这儿，然后你不把它就是遣除掉的话不行。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忏悔。忏悔什么？忏悔就是说我对于这个上师产生这个邪见的这种过失，这个是我和实相之间的障碍，必须要清净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力图要保证我们和实相之间，就是说传递我和实相之间关系的这个上师的这个方面呢，要清净。所以说呢，这个叫观清净心啊，把它视为功德，这个对我和实相之间的来讲，他这样想就可以保持畅通。如果你不这样想，你说我都看到了过失，你让我这样想很困难。当然你这样想啊，从你的侧面来讲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障碍肯定是有的啊，这个从他的一种这个因果的一种侧面来讲，从因缘法则的侧面来讲，肯定已经形成了障碍了，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不过去，你还想要证悟实相呢，这个障碍就永远在这儿做障碍的啊，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必须要遣除。 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全部视为功德，而且要升起信心。怎么样升起信心？他是一个良医，他可以针对不同的一种病人给药，所以他就会实现各种各样一种不同的一种方法。所以这不但不是过患，而且是产生信心的地方。就是上师他就显现了这些刚刚我们讲的这些祈雨也好，妄语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嗔心也好，贪心也好，这方面的话不但不是过患，而且是功德，而且是升起信心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这个魄力，他有一个智慧，可以针对不同的众生做不同的示现，把他们就从不同的众生呢都引导到解脱道上来。所以他要用很多就是说是一种不同的方法，针对不同的一种友情，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一种良医可以做到的。这个呢是一个真实的善知识，他有能力做到的。否则的话，像一些修行者，他自己呢可能是修行比较好，比较有一种保守，但是让他去做了一些他做不到的事情，他可能就不敢做啊。比如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有些这样一种上师善知识呢，要让他去骂弟子啊，打弟子啊，他不做。他为什么不说？他怕在打骂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产生自相的烦恼。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他就始终保持到一个他自己比较清净的状态，别人就觉得这个人很清净，是他就说老老实实的就做这些事情。但是呢，这个从另外一角度来讲，他是不太自信的，他的悲心不强烈，就是说他的能力还不够，他不敢做这个事情。所以有些上师呢，他可以做的话，是因为他自己很自信，而且也有这样一种能力，他自己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自己并不受这些烦恼的影响，看起来像是烦恼，但其实根本不是。所以说，就是说是真正的一个最好的上师善知，他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方法都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都可以，而且在用的时候他自己并不受影响。但是如果是一个没到那么高层次的一种上师呢，他可能保护自己方面做得很好，但是要让他做就是说超出他范围之外的事情去救度众生呢，他可能就不敢做，也不愿意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一比就知道了，一个人一个上师显现得很清净，很清净，像在那外表上面也看不出贪心啊，也看不出嗔心啊，也看不出其他的不如法的行为。另外一个呢，上师呢可能就是说什么都有，看起来就是什么都有，但是真正比较起来说，哪一个是更加能够升起信心的呢？当然就是说能够就是说使用，他有能力使用各种各样方法的这个可能是更加的这个成熟的，他的智慧更加圆满的，是这样的。那有些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凡夫人所看到的，或者凡夫所认为的，有些时候往往和实际情况是不一样的啊，往往是不一样。所以有些这个上师呢，就显现的就是不是那么常规的啊，也有很多很多。当然这里面也有两种情况，一个是装的啊，一个的确是很自在的，一个是装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两种也有，所以这个方面也需要长时间的观察。因为如果我们真实意志之后呢，就是说要全部视为功德，升起信心，并观清净心。观清净心就是说他的一种行为其实是清净的，他是为了利益众生，然后这样示现，故意这样做，故意这样示现，他自己的并不需要这个，但是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呢，他必须要做这个，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这个父母管教小孩一样，有些时候或者幼儿园老师管教小孩，父母管教小孩，老师管教这些学生一样，其实对他来讲根本不需要做的一些和小孩子一样蹦蹦跳跳啊做这样事情，他需要吗？他根本不需要。但是小孩子需要，他喜欢这个，而且你这样做他才能够听你的话。所以说就这个事看到时候呢，他就做这个，他自己真的不需要的，是这样的。他自己到了个年龄了，你让他再去这样做，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他自己真的是也没那个意乐，也就说不需要。但是呢为了这些孩子他要这样做。所以说有的时候父母也是装成小孩的样子啊，装成小孩的说话的方式啊，然后跟他们交流，否则的话跟他交流不了，是没办法交流的。所以上师和弟子之间也是这样的，你上师弟子我们就是说像小孩一样，上师他自己证悟那么圆满，他需要这些吗？都不需要。但是他要帮助我们啊，他要不然他来世间干什么？他的世间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引导我们的。既然为了引导我们，那什么方法能够有效他就什么去做，不管别人看起来就多差劲，别人看起来多理解不了，但是他的心是清净的，的确是发了一种心，而且的确他这样做是为了引导他的弟子一步一步的走到解脱道上去。所以他有什么方法用呢？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个菩萨利益众生呢，佛陀利益众生，上师善知识利益众生，无所不用其极，就是这样的，什么方法都用，只要对你有用的方法都用，不管看起来是如法的还是不如法的，他反正就对你有用的方法他都可以用。 这就是为了让我们就引导我们这些很差劲的众生啊，一步一步往上走，是这样。如果他完完全全显得那么就是这个一个一个标准一样的话，那可能只能度化一部分的众生，其他众生就没办法了，也度化不了了，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因为就是这么多众生都需要他度化，他就需要帮，都和他有缘。但是都和他有缘呢，这些众生的根基啊、意乐啊、他的层次啊，差得很远很远。那说一个上师要度化这么多众生，那一种行为能行吗？一种行为只能度化一类，其他众生就没办法了。其他众生就看到你这样一种上师，他就可能就自己就走了，他就觉得不相应，他就走掉了。所以有些时候上师呢，比较好的上师，他什么样的行为他都会示现的，都会示现。但是这个示现的时候，有些时候呢，他是有一个这样一种有个标准的啊，有个标准的。但有些时候呢不一定，有些显现上很疯狂的上师，真正的大德上师，他也没有所谓的一种标准，是这样的。他反正就是说是实际就做了。但有些呢，他是在某个范围当中他可以这样去做，然后就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如果再往就是说下面的一些他就不会去做了，是这个也有。所以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说我们应该升起信心，并观其境。所以我们在一直上师的为什么这样的前行的法本当中把这些原理给我们就说讲了分析了。所以我们在一直的时候呢，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哎，我们就有一个这样一种智慧，哦，上师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按照这样一种方法去想，升起信心，观其境。这个时候就可以化解掉，可以化解掉内心当中即将升起来的这个邪见。那么如果是让它成型了，这个邪见产生了，成型了，然后你化解不了，那么它就在你和上师之间就形成了一个障碍了。然后如果你和上师之间形成障碍，刚刚讲的那个通道就堵塞了，也没办法去趋向于实相了，因为它就是你趋向实相的一个连接点，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必须要，如果有了这个智慧，你而且这个智慧如果你运用的很纯熟的话，这种想法一升起来马上就化解了，它根本形不成障碍啊，没办法形成障碍，它马上就化解掉了。所以这种化解的智慧作为一个弟子来讲啊，应该有这种素质，作为一个弟子来讲，应该有这种素质越高，啊，这个素质越高，他的信心就越清净，他的根基就越立，他越容易得到加持。如果这个化解的能力越差，他就今天又生一个邪见，明天又生个邪见，或者又生个邪见，他就这个邪见总是持续起彼伏，持续彼伏。所以说，你说这种修行要快也快不了，啊，这么多的拖后腿的东西，你怎么快得了？没办法的。所以说，就最好就是说学了这个之后呢，然后你让他把这种形成一种智慧。一升起来之后马上化解了，马上化解掉，化解掉之后它没有形成障碍，所以它就走得快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的一种观察的方法，我们一直上师的时候作为一个弟子来讲应该有的一种素质，应该有一种条件。如果升起恶分别念，那么后果不堪设想，换句话说后患无穷。那么如果对上师啊，对自己有法缘的上师升起的恶分别念啊，刚刚讲的生邪见呢、啊、等等等等，然后如果升起恶分别念的时候呢，后果不堪设想。原因就是说，因为上师给你传了观顶、传了密法之后呢，它是一个很严厉的对境啊，你和上师之间就是金刚弟子和金刚上师的关系，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他一种这种关系呢，就是说很严格。所以如果你升起了信心呢，这个时候也很容易得到加持啊，升起很大的功德。如果你升起邪见呢，反方面的力量也很大，就是你升起很多的障碍，升起很多的过患，它后果呢不堪设想。最不堪设想是什么？最不堪设想的其实不是堕地狱，堕地狱还不是最惨的，最不堪设想的就是说你无法解脱了啊，你觉悟不了，本来有机会觉悟的，但现在就是因为这个你觉悟不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啊，就不觉悟不要紧，我这个不要堕地狱就行了。其实堕地狱和就是说障碍解脱来讲，障碍解脱，障碍你觉悟，其实这个是最那个的啊，就是说对我们来讲是最不堪设想的。因为本身你是学佛法是为了觉悟，而且这个觉悟就在你的心中，就是说你现在呢，你如果如理如法的依止啊学修呢，你可以限证你的心性，你的自己的心的本性啊，不是说你要去找别人的心性去限证啊，这个不是这样的，而是你自己的心性要限证。所以你自己的心性要限证，你如果自己你好好的去依止按照上师所讲的法去做的话，其实呢就是说也不是那么困难的。但是呢，因为你升起了恶分别念，我这个恶分别念就成了一个障碍，让你在今生当中没有办法现前你的心性，你的心性现证不了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的分别念，而且这个恶分别是没有道理的，而且这个恶分别是可以化解的，但是我们没有善巧的学这个依止法，没有善巧的学习化解的方法，这个时候就任由它生长，任由它做大，最后呢就变成一个障碍，让自己就是说没办法今生当中没办法啊证悟，后世当中因为这个重大的恶业啊堕地狱当中去受痛苦，那是没必要的。 所以换句话说是后患无穷的。而下面讲呢，就是在观察上师时，我们还要清楚，一般来说需要是经典序部中所说的所有功德齐全的一位上师，尤其心相续中具有菩提心是比较条件。那么这个下面我们所讲的道理啊，下面这个内容呢，讲的道理呢，就是说一个具有功德的上师的最低标准是什么，是吧？最低标准应该有什么样意思？应该一直为什么样具有最低标准的上师？因为这里面讲的话，最好的观察上师的时候，最一般来说呢，最好的是一直一位经典呢、啊。序部啊，当中所说的功德齐全的一位上师，就前面我们在讲上师法相的时候呢，其实所有的这些功德齐全的这个上师能够找到，能够依止，这个是非常好，最好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功德齐全的一位上师对吧？尤其是心相续中具有菩提心是比较条件。那么当然就是说，如果你能找到这些功德齐全的上师，他会不会有菩提心？当然会有，菩提心是肯定有的。他就因为就是说所有的功德的基础。啊，就是菩提心。那么如果说你找的上师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些具有功德圆满功德的上师找不到，但是呢也必须要找一个心相续当中具有菩提心的这个上师作为必要条件，就是最基础的条件。不管怎么说呢，最基础的条件他应该有菩提心。如果他其他的功德不明显，其他功德不明显，但是他有菩提心很强也可以。比如他是说法不善巧，像我们在以前学习这个开启修心门扉的时候，有一位大德，他就是那种很说法特别不善巧，就是讲不来法，讲的就是说法不善巧，但是他的菩提心很强，他菩提心非常好，修得很好，所以这个来讲的话，这个就是可以一个医治的啊，他因为菩提心非常的显善，他就可以医治。因为他就是说有了菩提心之后呢，下面还讲他肯定会为弟子就是说承办，就是说是利益的事情，绝对不可能以自私自利的心去欺骗呢、啊、或者做什么事情的。随着这个具有菩提心，这个是必要条件，而且我们就说这个地方理解是一个基础条件，在这个基础上呢，可以啊就具足其他的一种第二类功德、第三类功德、第四类功德，这个具足的越多越好。但是如果其他的功德不明显呢，就一定要观察它具不具有菩提心。所以我们在观察上师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它的证悟有没有啊？它怎么样？我们可能很难证悟，但是呢，我们也比较留意的观察这个上师他的慈悲心怎么样。这个上他的菩提心怎么样，是这样的。这样观察如果他有，他们就可以去医治。当然这里面我们所讲的主要还是这密乘的上师啊。那一般来讲，对显宗的一种这个传显宗法的上师呢，基本来讲没有那么严格的标准，但是还是要具有一些这样的功德。大乘法的一种这个传大乘法的一个上师呢，他的菩萨戒啊，还有精通这个大乘的法界啊等等，这方面是有的。所以这里面讲的话，心相续当中具足菩提心呢是一个必要条件。概括而言，观察上师归根到底可以包括在观察他是否具备菩提心这一条件当中。那么这个地方讲的话，就概括而言呢，这么多的功德啊，就归根到底呢，可以观察他是不是具备菩提心的这个条件。菩提心的条件有的时候看起来容易，其实真正来讲的话也不太容易，是这样的。为什么不太容易呢？因为我们自己在发菩提心的时候也知道，相似的菩提心呢容易发啊，闽南们上座的时候，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发菩提心，那个时候缘一切众生啊，在我们面前，或者说我们的思想啊，就是说扩展到一切的空间当中，所有的众生只要是有情啊，这个时候当然包括我们的愿底，都可以发菩提心，都可以愿他们解脱，都可以愿他们成佛，是这样的。这个就在想的时候呢，是很容易的。但是就是说，真实来讲的话，就是说在下座之后，你当遇到这些张三李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菩提心怎么样？和你的这个利益有冲突的时候，你的利益你的菩提心怎么样，那个时候一下子就可以显现出来，一下子就可以知道，哦，这个其实是并不容易的。尤其是给自己穿小鞋的，尤其是给自己造障碍的，尤其是这样的那样的友情呢，还要给他们发菩提心呢，有的时候的确是很困难的啊，非常困难，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发菩提心的时候，这个看起来容易，其实很难。所以说你要找一位这个具有菩提心的，这个看起来这个具有菩提心又怎么嘛，有啥功德吗？啊，还要不觉得是什么功德？但是如果他真正具有菩提心了，这个是因为我们发菩提心是很难的缘故，所以一个真实能够升起菩提心的人，他一定是就是说非常优秀的，才可以升起这样一种殊胜的菩提心。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就是说是观察这样一种是不是具有菩提心的条件当中。而且一个人有菩提心的话，他的一种这个地方都会很吉祥，这个整个地方都会很吉祥。 而且就他有菩提心的话，他也是一样，他可能是他的功德也是增长的。他不管是白天晚上，他因为内心当中有这个菩提心，所以说他的这个功德是在增上。而且如果有菩提心的话，他其他的功德也容易圆满。所以我们在学入行论呢，学这些的时候，菩提心的功德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对于菩提心的修法呢，也还是要非常重视，因为就是没有菩提心呢，大乘的修法很难成就，很难修得动。不管你念金刚萨埵以后，很难升起念想。然后你就是修其他的法的时候，也好像很难升起念想。但是如果你菩提心修成了，在这个基础上再要修任何的法，都是很快的，很快就可以收到念想，是这样的。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基础。如果它这个主要的基础、核心的基础具足之后呢，其他的一些这个大乘的法要承办、要修成呢，是比较容易的。如果这个没有的话，的确确呢，它还是在缓慢的进步。缓慢的在这个增长，但是呢很明显的迅速的一种效果呢，是有的时候是很难看得到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总是说，哎，为什么修了这么多很难出现厌相啊，或者很难出现经典当中所出现的所说的内在一种标准呢？其实主要是我们修了大乘法当中的一种这个最核心的、最基础的核心的这个菩提心。所以如果我们以自私自利的心来修啊，或者根本没有以清净的菩提、强大的菩提心来修的话，你还想要，就是我们想要很快的和所修的大乘法相应要出现那么明显的一些就是说是一种这个标准的话，有的时候还是这个缺少因缘是不成的，还是不行的，是这样的。所以它并不是说这种法没有利益，而是说我们修法者我们在修法者在修行的时候欠缺了这里面有几个主要的因素。所以说承办一个事情它也有一些主要的因素和次要的因素，是不是？那么如果我们在做一个大事的时候呢，次要的因素说很多，然后主要的因素就很欠缺，那么你说你这个事情能够承办，很迅速承办吗？就是很困难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修行大乘佛法的主要的因素就是菩提心，这无论如何呢都要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上学当中升起的一种非常清净的真实的一种菩提心。当然这个并不容易，但是不容易呢我们还是一定要修，因为它是并不可少的绝对不可少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只要我们要知道，只要它一旦有了，一旦在我们上面升起来了，那么其他的条件就相对来讲就更容易具足。如果它不具足，其他的因缘具足了，那你能不能前行呢？也可以前行，因为现在也有相似的菩提心，也还可以往前走，但是走得很慢很慢很慢很慢，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菩提心的修法一定可以作为我们一生当中的，或者现在来讲所有修法的核心，这个一定是要就具足的。所以说具足菩提心的这个这样一种上师呢是非常了不得的。那么下面讲为什么说有菩提心要归纳在菩提心的条件当中呢？下面讲理由，要讲他的理由。如果他的心相续中具有菩提心，那么从今以后不可能不承办弟子们今生和来世的一切利益。那么就说是这个，如果他相续当中有菩提心的话，那么这位上师那么从今以后呢，这位上师不可能不承办弟子的今生的利益和来世的利益。当你他有菩提心，菩提心是利他发心为利他求证等菩提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如果是真正有菩提，他一定是有利他心的，他一定是要利益众生的。所以说他主要的也就是利益众生，他有菩提心之后呢，自己的利益呢并不是，他自己的利益根本就不关心的，他关心的只是就是说众生的利益。如果作为上师来讲呢，关心的只是弟子的利益，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有菩提心，他不会因为自己的利益然后就怎么怎么样，他一定是为了弟子的利益，以靠这个为出发点的。所以说有了菩提心的一种上师呢，从今以后不可能不承办弟子们在今生当中的暂时利益和后世当中的一种究竟利益，他肯定会这样一种关心的，也会想方设法让弟子承办的。这位上师所传的正法也是与大乘道息息相关，无论如何也会令所有的弟子踏入正道。那么就是说这个他有菩提心之后呢，所传的正法呢也都和大乘道息息相关的。那么如果没有菩提心呢，也许他传的法呢可能和自己的解脱相关，因为他传法是为了自己积累资粮。所以像这样，如果没有菩提心而有出离心的上师，他传的法他可能和自己的解脱，主要和自己的解脱息息相关。那么如果没有菩提心也没有出离心一个这样一个单着世间八法的上师，他所传的法呢就和自己的名闻利养息息相关了传法呢就为了自己得了名声啊，或者传法为了自己得了供养啊，或者传法为了让自己多收一些弟子啊，或者传法为了让自己多收到很多的赞誉啊，所以都和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了。他传了法 这个法是正法，是吧？所以传的法是正法，入行论也好，前行也好，或者是或者中观也好，他所传的法是正法，但是呢，他传法的意乐，这个上沙传法的意乐是想我自己得到利益的，那么所以说他所传的法呢，都和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了。但是如果他有菩提心的话，他所传的法呢，都和大乘道息息相关，那肯定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他有出离心呢，他所传的法呢，和解脱道息息相关。啊，这个方面我们应该了解这个情况了。随着我们自己和从这儿引申出去的话，那么如果我们有出离心，那我们现在所修的法和解脱道息息相关。那么如果我们有菩提心呢，我们修的法和大乘道息息相关。那么如果我们内心当中只是有了一种世间八法的心，那我们所修的法就和轮回的道息息相关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没办法成为真实的解脱道。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他如是的因，如是的果。他这个方面的话是绝对是不会虚耗的。因此说呢，我们了知这个之后呢，要尽量的调整自己的心，把自己的心从单着轮回的状态调整到出离心，乃至调整到菩提心的状态当中。这个时候呢，自己所修的法呢，才能够直接间接的和成佛相应。那么所以说呢，这就无论如何呢，也会让所有的弟子踏入正道，这样的。只要是一位不具有菩提心的上师，就必然有着自私自利的牵扯，这样一来也就不可能很好的调伏弟子的相续。不管他所传的法多么深多么妙，讲的再怎么天花乱坠，但到头来也只是落在了现世利益的圈子里啊。这个就和前面我们所分析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这个上师没有具备这个菩提心啊，他不具备真实的菩提心，那么因为菩提心和自私心它是相矛盾的，有自私自利的心的人不会有菩提心，是这样。因为菩提心嘛，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为了利他人我去求佛道的，他的利他是放在首位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菩提心呢，他就说他是在修菩提心的时候，就在他修菩提心就在断我爱执。菩提心修成了，肯定没有我爱执的，肯定没有自私自利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这个上师他没有具有菩提心，如果不具有菩提心呢，他的唯品，就是说菩提心的唯品不存在，内心当中的自私自利的心不可能无因无缘消失的，所以他必然会有自私自利的牵扯啊，必然会有自私自利的牵扯，是这样的。如果他这个传法的上师他有自私自利的牵扯，再一来呢，也就不可能很好的调伏弟子的相续，因为他想的是自己的利益，想的是自己的利益，是他帮助众生帮助弟子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不可能很好的调伏弟子的相续，他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传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不管他所传的法是多深多妙，就他讲的是大圆满也好，讲的是这个光明藏也好，讲的是其他的法也好，反正不管讲的是多么深多么妙，讲的再怎么天花乱坠啊，就以前就法师啊，道生法师讲法的时候呢，啊，天花乱坠啊，天花乱坠就是天女散花啊，讲太好了，像这样的话就开始散花供养。所以说天花乱坠的意思就是讲的非常好的意思。所以他讲的再怎么好呢，其实到头来呢，还是只落在了为现世利益的圈子里，只是为了现世的利益，为了让自己得到更好的名声，为了让自己得到更好的利益和钱财。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法呢就被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带入了轮回。这个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这个非常好的一种甘露，但是呢，装在了一个有毒的瓶子里面，甘露也变成了毒了。所以说，本来是一个能够让我们解脱啊成佛的妙法，但是被我们的世间利益的心带入了轮回了啊。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可惜的。所以说，我们自己修法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尽量的要就是说以出离心的设置，以菩提心的设置，否则的话就是说成佛的大法，像这样被我们带入轮回啊，这个就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因此说，观察上师的一切要点可以设于观察具不具有菩提心这一条件中。所以说，因此说呢，就是说总结上面的一个意思啊，就是说观察上师的所有的要点，不管怎么他具有应该具有很多很多的功德和应该具有很多的法相，但是观察上师的所有要点呢，都可以设在观察这个上师到底具不具有菩提心这个条件当中，可以归纳在这里面。所以我们自己呢也是一样的，观察这个上师的时候呢，也是经常的就是说是从这方面看，哇，这个上师是完完全全的 都是以这样利益众生的一种这个行为和这样一种语气或这样的发心在做这个很多事情，没有考虑自己的利益，都是具有菩提心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经常也是这样去这个观察分析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要想要医治一位新的上师的话，要观察他到底具不具有菩提心。如果他真是具有菩提心，那非常好，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不具有菩提心的话，就不能够医治啊，不能够医治，是这样的。如果他的心相续中遍满菩提心，那么无论他的装束等如何也该医治。那么下面讲呢，就是说是这个外表的装束不重要，外表的形象不重要啊，就是外表做的这些事情呢也可能也不重要。观察就关键就是在于，如果他的心相续中遍满了菩提心，他的的确确是他的心已经变成了菩提心了，周遍了菩提心了，那么就无论他的装束如何也该医治。装束如何是什么意思呢？穿得好啊，穿得差啊，这方面的话就装束，他的装束是好差，好也好坏也好，反正应该医治。还有他的装束呢，不管是在家装束也好还是出家装束也好，也应该医治，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说能够医治在家的人呢，他如果有菩提心的话可以医治，他可以成你的善知识，是这样的。随着这个装束呢，不管是出家装束可以医治，如果他是在家装束有菩提心，有真实的菩提心，而且遍满了菩提心，也应该医治啊，是这样。所以说在这个佛教史当中呢，就这些上师们呢也有啊，在家的上师也有出家的上师。善财童子的五十三参，或者说藏传佛教当中的110位善知识，他在参拜的时候也有很多各式各样装束的人，很多装束，出家的也有，在家的也有，老的也有，小的也有，男的也有，女的也有，如法的也有，不如法的也有，很多很多。不管他是外表是什么装束，不管是外表是什么行为啊，他就说是都具一致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遍满菩提心，菩提心当然有，也有世俗菩提心，也有圣意菩提心。那高标准呢，标准很高的话就可以有圣意菩提心，然后标准没那么高的话也有这个世俗菩提心，是这样的。所以不管他装束怎么样呢，也该一致。假设他的自相续中不具备菩提心，即使表面上暂时的出离心、厌离心、专心修法以及威仪等再怎么善妙，也不可医治。那么反过来讲呢，如果他的相续当中啊，他自相续当中不具备菩提心，那没有菩提心，表面上暂时啊，就表面上暂时的出离心多强烈，厌离心多强烈，好像就对这样一种所有的世间办法没有丝毫的兴趣啊，或者就他外表上面怎么样很专心的修法，或者就是有些地方讲了过午不食啊，常坐不卧啊，还有这些，那不管他的专心修法或者他外在的威仪，他穿衣服再怎么穿得非常非常的一种儒法，走路也是非常的轻柔，说话的话也是就是说不伤害众生啊等等，他外表这个再怎么善妙也不可一致。为什么？因为内心当中没有菩提心的话，这个不能作为一种真实的大乘的善知识的意志的。他没有菩提心，相对当中的一种自私自利的心或利益自己的心会很强烈的。所以说会不会一心一意的给弟子做扰欲呢？没有菩提心的话是不可以的，做不到的。就像现在世界上的人呢，如果他内心当中没有菩提心，你让他做一个利益众生的事情，是吧？如果顺利还好，短时间也好，这个时候如果说不顺利啊，或者说时间长了之后呢，他是因为没有这个利益众生的心的缘故，坚持不了，也坚持不下去，是这样。但是如果有菩提心的人呢，他就不一样的。他不管是说别人就是说赞叹也好，不赞叹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时间长短他都可以去做，因为他内心当中是遍满菩提心的。他内心当中就像一个菩提心的发射塔一样，他就是他的信号源源不断的发射出去，他没有一个终止的时候，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内心他已经把自己的心修成了一种菩提心的发射塔，是这样的。他的一种菩提心不是在别的地方，他就在自己的心中，而且把自己的心完完全全的修成了这个菩提心的状态了，所以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一些外缘的影响，他不管怎么样利益众生的心呢是不会改变的啊，这个方面就是非常的一种重要。所以说呢，外表的一些这个行为怎么样善妙呢，这个方面是不重要的。关键也是有些时候呢，我们也容易就因为就是说外表来判断一个人的一种这个贤善与否，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呢，这个外表呢可能是不重要的，关键就是说我们观察的核心要放在他到底有没有菩提心的这个上面，而不是观察他哦眷属好多啊，然后就说是怎么怎么样名声很大呀，或者就是说是什么，反正这些方面的外在的这些可以作为一个观察的考量的标准，但是他绝对不能作为主要的。如果我们把这个作为主要的考量标准呢，就把这个外在的东西呢作为主要的考量标准，那么主要的这个呢我们就会忽略掉，基本上来讲就会忽略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 这个方面上师也是经常告诉我们的，就是说这外表他是庄严于府啊，是不是长得很高大很胖啊，或者他这个身边的眷属是不是很多啊，这方面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判断啊，都会影响我们判断，是这样的。随着我们的判断的标准有的时候就会受到这些方面的一种就影响。但是呢，他是不是一个修行者呢，他是不是一个具有菩提心的人呢，有的时候我们就根本就不观察了。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个时候呢，他表面上看起来的话的确眷属也多，名声也大，好像也很庄严呢，好像怎么怎么样啊，但是他有没有菩提心呢，我要观察一下，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他观察的重点，他就这个如果懂观察的人他就会就是失去要害，他就把其他的东西他就忽略掉了，然后就直接去观察他到底具不具足，我要依止这个我要依止他所作为的一种这个菩提心到底有没有，这个法相主要的法相到底是有没有。这个时候呢就他就其他东西就会自然忽略，然后就开始就是真实的去观察一种最主要的一种这个条件最主要条件他就会去这个观察的，这个方面是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里面说讲到了他说这里面说讲到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有些有些的话就说是特别的一种，有些上师呢很善谈就很就是说是很善于这个和别人谈话，也很善于安慰别人，也很善于做很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很多大德说呢，我们一直上师到底是刚刚讲的一样，到底是一直上师干什么，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觉悟的，是觉悟的这种心性的。既然是为了觉悟心性，那么就他是不是善谈呢，这一方面呢就这个标准可以作为就是说是次要的标准，次要标准去考虑，主要的标准就是说他自己就有没有菩提心，通不通达这样一种这个佛法，这方面的话就可以作为主要的考量标准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观察的主次，观察的方法呢，我们要学习的过程当中也需要是了解的。那么这个方面讲到前一段我们讲到了，就是说这个作为上师的一种标准来讲呢，序部当中今天呢所讲到的一些条件，一条两条三条四条等等，他都给我们讲了。刚刚这一段呢就讲到了这么多标准当中最主要的还是观察他有没有菩提心，有菩提心是最好的，是这样的，然后没有菩提心就不能依止的。然后下面这段话呢就说是这个的确也是说出了这种实际情况。下面这段话呢告诉我们就是说一直一位有素缘的上师是很重要的，是这样的。因为观察的话有的时候他也不一定能够观察得到，所以说这个有素缘很重要。说下面呢就是说是讲这个意思。但是对于那些自相续行而不入安住的高僧大德，我们这些凡夫人无论怎样观察也不能了知他们与众不同的功德所在。那么就是说这是两方面的观察，一方面是对于真实的上师真实的圣者的这种观察很困难，第二呢是对于骗子的这种观察也很困难，实际上正反两方面的观察都很困难。那么就是所以说下面就讲了两段。第一个呢就是说对于那些自相续含而不露的高僧大德，他就说一高僧的确是安住在这个很清净的功德当中，但是他就刻意的隐藏自己的功德，他对自相续的这个功德含而不露。这个高僧大德他这个甚至他要装的话装的比凡夫还要凡夫，就是这样的，他就完全装的一个就是一个比一个凡夫还差了个凡，他完全可以，他有这个能力，就是这样的。所以一个高级的演员的话，假如说一个高级演员他要去装一个一般普通人，他装的很像，他就特别丰富，他有很丰富的经验，是这样。所以说如果他要刻意隐瞒他的功德的话，你怎么去观察他的菩提心，是吧，他你怎么样观察他有没有菩提心呢，我们怎么观察呢，这个很困难的。假如他要刻意隐瞒的话很困难，虽然有些时候呢有些时候上师们他会显现一点露一点给我们看一下他的菩提心会显露一点外在的形象，如果他不显露我们根本看不到。那我们说你有菩提心，你有菩提心，谁有菩提心，谁看得到，谁从表面上看得到，是吧，也不是说你菩提心修好了外在额头上自然出现了我有菩提心然后有什么一个标准，那没有这个标准的。他心内心当中菩提心他就是内心当中在发展的，外表当中他看不出来的。所以也许一个很凶恶的人比方说愤怒本尊金刚举这个就可能看起来肯定没有菩提心的，那么愤怒但是他内心当中菩提心是周遍的，他的菩提心通过火焰都溢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那种方式的菩提心那是也看见外表看起来可能是没有的，而且一个人很善良或者一个人看得很清楚他有没有菩提心呢，那也不一定，他不一定有菩提心，外表是看不出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事的高僧大德呢他就说有些高僧大德自相续含而不露，这些高僧大德来讲呢，我们凡夫人无论怎样观察也不能够了知他们与众不同的功德所在，这是个观察不到的，是这样。所以这个也是个困难。而且大多数骗子对于装模作样的欺诱方法也很高明， 冒充圣者骗人的现象也到处都有，啊，现在以前有，现在有，以后还会有，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大多数的骗子呢，对于装模作样的欺诱方法非常高明，他可能要学潜行，而且他学潜行学得很好，是这样把这校正的背得很好了，然后就他也学其他的教法，因为他当骗子嘛，他骗子他可能要知道很多东西了，所以他就知道，他就说是这个学完之后呢，他自己去训练之后，训练之后他就装圣者，啊，就是方方面面的，就是圣者具有什么特质啊，圣者应该怎么样说话，圣者应该是怎么样的情况，他可能学得比我们精通。是这样，但是他就是一个想骗人，就想骗人呢，就他的欺骗的方法很高明，就像现在的很多，就是网络诈骗也好，还说其他的一些诈骗也好，他都是很精明的。你的内心当中想法，这样想法那样想法，他都是整个套路，他都是非常清楚的，是这样的。他一步一步的是让你上钩了，是这样。所以说呢，在这个外面的江湖上有这个，在佛法当中也有很多专门去骗这些修行者的，骗这些佛弟子的，这个也有很多骗子的，是这样。所以说骗子他也很精明的。他像冒充圣者的啊骗人的现象也到处都有，所以说他就是说是这个啊装模作样欺骗的方法也是特别高明的，所以这个方面是怎么分呢？很难分，实在难以分清真假，辨别是非。啊，所以说上师也讲过啊，上师也讲过是什么呢？就上师讲的是，现在很多情况啊是就是那种菩萨装成凡夫，啊菩萨呢可以把自己装成凡夫，然后凡夫呢可以把自己装成菩萨的一种时代。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菩萨他装的是要装得很像，啊，凡夫装菩萨也装得很像，那你怎么就分嘛？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太困难了，是这样的。那圣菩萨他要是刻意把自己装成凡夫，我们也分不出来。然后就凡夫要刻意把自己装成菩萨，我们也很难分。到处做慈善呐，到处做这个做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把我们感觉，哎，他肯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是这样的。但是他就说，他要把这个骗局做得很大，他肯定要投资嘛。他肯定要投入很多嘛，是这样。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我们就被这些假象所蒙蔽，所以骗子在骗你的时候肯定要给你点小甜头吃，然后就是说是你吃了之后呢，就是更大的骗局就来了。所以他就骗子要骗我们的时候，他也是首先把自己装得很一个很闲散的样子啊，让我们觉得他是个很闲散的，然后如果一上当之后呢，可能就损失更多钱。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应该这段话就是实际上也是这样的，有些当然不是所有的哈，不是所有的，所有的都我们咋办呢？那没办法了，实际上所有的菩萨都装成凡夫了，那咋整？那还而且还有这不单单是所有的菩萨装成凡夫了，还有很多凡夫装成菩萨的，啊，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就没办法。但是呢，不是所有的，有些圣者他也会漏一点啊，漏一点功德让我们观察一下。要不然不他如果一点都不显现的话，我们咋去观察呀？咱们分析啊？那这些标准，这些依止法当中所有标准给谁看的，是吧？我们又没有他心动，我也看不出你相续当中具有十二条还是十三条，这我们看不到的。所以他有的时候要露出来一些功德让我们去观察啊，而且长时间的他甚至的功德是长时间的显露的，长时间的显露，所以我们就可以好多年去观察啊，底下都一直没变过，一直都是这样，一直没变过，那就绝对是非常可靠的。所以有些时候会这样，但有些时候他会隐藏，是这样。所以说呢，他这个地方倒不是说所有的这些都是这样的意思，他说有这种现象。那么有这种现象怎么办呢？到底怎么办呢？下面就是说因此依止自己生生世世有缘的上师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是叫靠溯缘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就生生世世和自己有溯缘的上师，依止一位这样一种上师是非常重要的，是这样的。那么既然依止一位就是说有溯缘的上师很重要，那么这样什么样才是怎么样判断是一位有溯缘的上师呢？下面就是说，那么怎样判断具有缘分的上师呢？那么怎么样才是一个有缘分的上师？有没有标准？也可以有没有一个判断的方法？下面讲，如果你面见某某上师或听到他的语言，甚至只是听到他的尊名，也会周身汗毛竖立，万分激动，升起无比信心，心情骤然改变，这说明他是自己生生世世的上师，不需要进行观察。然后就是如果你刚刚见到某位上师的时候，或者听到他的语言的时候，或者听到他的名尊名的时候，自然而然呢周身汗毛竖立，你从来没见过面，但是刚刚第一次听到，第一次见面啊，或者就听他的名称的时候呢，马上就是周身汗毛竖立啊，万分激动，这个时候升起的无比的信心啊，心情呢也是骤然改变了，这个说明呢他是自己生生世世上师，不需要继续观察啊，这个就已经足够啊，已经可以了。但这里面其实也有相似的啊，也还是有相似的，还有相似的上师以前经常讲， 就有些就是说也修行的有些居士见到上师的时候啊特别的激动，然后又哭啊，然后这些都有，然后过段时间就没啥了，眼泪也哭干了，然后就说啥也都没有消息了，这个也有，也是有的，所以这个也有相似的。虽然就这里面讲这样的地方也有相似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不是完完全全有些说，哎，这个我就对得上啊，我看到我上师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也哭得很厉害，也很激动啊。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也有些是真的，有些呢也是假的啊，假的也是不少，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当然并不是我装的哭，他的确是当时很激动，的确也哭了，是这样的。但是呢就他没有持久啊，就是说他这个很难持久，这个方面也是一种相似的也有。那么下面就举个例子来讲，据说当然有时候我们说具有素缘的上师呢，也有可能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呢就是说就想一直就一直这个方面也有像这样的话情况也是有的。所以并不一定他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那么强烈的反应啊，这些不一定都出现，但是出现的这个可能是非常深的，缘分很深的。但是有些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那么深，但是呢就是说是没有这么明显的一种表现，但是他就是说一直的过程当中呢一直都是信心比较真上的，没有升起什么大的邪见啊，或者你升起邪见的时候马上可以修复的那种，这个方面也算是有溯源的，是这样的。那么下面讲一个例子呢，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米拉日巴尊者的一种例子。据说从前荣敦拉嘎上师告诉米拉日巴尊者说，你生生世世的上师是住在南方卓龙寺庙的圣者大医师马尔巴洛扎，你应当前往南方去医治他。那么米拉日巴尊者的传记我们都很熟悉了他当时不是说去医治一位荣敦拉嘎吗？荣敦拉嘎就是他的一位给他讲大圆满的上师，他是一位大圆满的上师，是这样的。他是一位大圆满的上师，他说我的这个法下面还有我的法很殊胜，白天修白天成佛，晚上修满身成佛。有善根的人听了之后就不修得成佛，是这样的。那就是说那米拉日巴说，那我是有善根的人，我可能有素缘的人了，是这样的。他就是没有修，就天天睡觉，睡觉之后呢就是说后面上次一看呢，他说你和我没什么姻缘，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我对我的法吹得有点过分的，也有点夸张了一点，但是你呢也是很懈怠没有修，是这样的。他说我不，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修成佛的意思不是说一点都不修，而是说就什么呢，就是说是不需要精进那么勤奋的修的意思，就很容易成就的意思。但是当时可能也是因缘的确不在这儿，所以他就听的时候就觉得不需要休息可以成就了，是这样。天好像睡了七天吗，睡了几天不知道。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荣达嘎上他是一个证悟者嘛像这样虽然是讲了之后他就说你和我没什么因缘，那么就是说是他说你生生世世的上师呢是这个马尔巴意师，就住在南方卓龙寺，在这个罗扎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南方，就说是南岩的这个卓龙寺院的圣者大爷是马尔巴，你应该去南方去医治他，是这样的。米拉日巴尊者仅仅听到马尔巴尊者的名字，不共信心便油然而生。他听到这个名字之后呢，就产生了很不共的信心。像这样的话，就说心情改变了，心特别激动，而且心当中呢，就说是非常的，就说是这个不一样，他信心很大，而且一直想要去见到上师，不管怎么样就什么时候能够见到什么时候见到，他一直就是这样去在想。所以这个时候他的不共的信心就油然而生了，这个就是他的一种有宿世因缘的一种上师和弟子听到了这个上师名字之后的一种表现吧，是这样的。当然了这里面呢就是以很多弥勒日巴尊者的一种公案来作为他的一种范例那么当然这里面的这个例子它都是最好的，像这样的话就不管它是以前我们在讲第四品的时候它的一种对业因果的一种诚信的标准也是最好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里面也是一种最好的，是这样的。所以它这个它这个修行过程它的苦行呢也是最标准的，所以它一直上师的时候呢它生过很多次的它是就是说是灰心很多次，但是没生过一次邪见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也做不到的，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就是说我的信心大得不得了然后怎么样，但是呢就是上师有的时候就是说是没有说什么的时候，我们都有的时候也会升起一些想法，升起邪见何况如果真正的就一直一个像马尔巴那样的天天让你修房子修了又拆，然后要不然就是这个皮鞭打，要不然就是踢屁股，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肯定受不了了。像这样的话就是我是在医治你的，你为什么你不传法就算了，你为什么这样折磨我呢？有的时候一讲的话就是现在我们的根基肯定是达不到这种状态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他的一种一直上师的时候那种 那种一种这个不一样，他一直上市也是个也是个典范的、啊，一直上市的典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他求不到法，他灰心了很多次，啊，他觉得我求不到法很灰心。但是他有没有对上市产生邪见？那是没有的。这个很就是我们自己也有经验的、啊，一直个上市的人都有经验。你说没一直个上市的人，但是我也可以做到，这个没啥。但你一直玩之后，你就知道这个不容易，是这样的。经常呢，就是要把这个事情生一个邪见，那个事情生个邪见。上次也说了。就是现在的一些上市都还是显现如理如法的那种形象，很多人都还在生邪见。如果你的上市显现一个像马尔巴那样的啊，让你去我的这个我的施主来了，走到那个什么那个哪个那个哪个地方的时候，走到三环路那儿，三环路那个地方有一帮强盗啊，就经常抢我的弟子的车啊，让我的供养过不到，你就过去把他们杀了，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他的上司给你讲这个的话，早就那你什么上司啊，你根本不是上司，连慈悲心都没有，什么上司。所以他就不是这样的，他反正就是说是上司说什么他就去做，他反正就是知道他是上司有这样一种这个、安排就做了，是这样的。所以他那种一般的人的话就说是做不到，上司说我们还没有让你们去做这些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让你们做文思修行啊，让你做你们对你们有利的事情，还这样，今天生这个邪见，那样生这个邪见。那如果一个上司显现那样的形象的话，可能没有一个弟子了，全部跑光了，是这样。所以那个不一样了，他那个信心的确是真的不一样。所以一直过上师的人就知道他是不得了的一个，韦萨巴尊者他是方方面面都是一个典范一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米拉德巴尊者仅仅听到马尔巴尊者的名字，不共信心便有而生，他暗自下定决心，纵然遇到生命危险，我也一定要去拜见上师，并且受持上师的意趣。他下决心呢，不管是怎么样情况，即便是遇到生命危险，我也一定要去拜见这个马尔巴上师，并且呢受持上师的意趣，要认认真真的受持上师的意趣啊，就是一直上师这样的。后来当他亲自去拜见上师的时候，马尔巴尊者以耕田农夫的形象来迎接他。所以后面的话就是说，马尔巴上师也做梦嘛，也有梦兆，是这样的。空心母给他设计说，你的弟子明天要到。他像这样的话，他也有梦兆。然后他自己第二天呢，就亲自到路边上去迎接他。像这样的话，就路边上去耕田，装成一个农夫，装成一个很普通一个农夫的形象，在这挖地，就像我们现在走到哪个山脚下啊，一个农民在那挖地一样。你能生信心吗？那种农民，像这样的话，你肯定生不起信心的，是这样。但是他就是以那种形象来挖地。啊，就在这儿就是干活拔草啊，挖地啊，拿个粪桶浇什么，就是说是这个浇菜啊，就在做这个事情，大概就做这些事情。那这种形象一般人是根本生不起心，就像换一个说法来讲，就算你在一个地方看到一个搬运工是吧，正在背这个麻袋啊，那个就是一个视线的，那一般来讲这个根本生不起什么信心，他就视线了一个这个形象，他没有视线一个好多人簇拥着，然后他自己法座上面坐着，这个是可能我们也容易生信心的啊，看到这么多人围绕，他可能这个了不得的。然后但是他别人没有，那显现一个农夫的形象，在路边耕田，他就通过这个方式来救迎接他。师徒二人在途中相见时，尽管米拉日巴尊者并不认识上师，但是在当时自己今世的所有敏锐分别念当下全部消失的无影无踪，他正正的立在那里，愣愣立在那里，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师徒二人在途中相见的时候呢，米拉日巴尊者那个时候没有见过，从来没见过马尔巴上师，是这样的。但是呢，当时见到这个农夫的时候，看到这个上师的时候，心生当中所有的敏锐分别念就消失了，就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分别念就没有了，消失了。他就所有的分别念当时没无影无踪啊，他就说是愣愣的站了一会儿，是这样。所以这个呢也是一种就是一个例子，怎么样是具有遇到这个生生世世俱缘的上师的一种例子。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一个善根立志者。他弥达德巴尊的一个善根立志者遇到一个聚缘上师的情况。但我们呢，我们可能就是也有生生世世的聚缘上师，但是我们是不是善根立志，所以说呢嫩嫩的分别念也没有敏锐的分别念也没有消失，也没有真正的站在那里的情况所以也没有产生那么强烈的信心。但因为他的根基很利，所以他出现了这么多，他就上根者的一种情况出现了。当然如果是中根下根呢，你可能他也是你的生死上师，但是你碰到的时候可能并没有那么明显的一种这个并没有那么明显的一种这个状态吧从这方面也可以这样理解。总的来说，遇到怎样的上师也与自己内心清净与否以及业力有着密切关系这些都是关键的地方就是说你能够遇到什么样的上师和你自己内心当中的状态有关，和你内心清净与否有关， 还有业力啊，你自己的一种善意恶业力有的密切关系。一般而言就是这样，你有什么样的因缘，你就会遇到一位什么样的一种上师，是这样的。如果你相信内心当中充满了这些，以及充满了很多邪见引起的这些恶缘呢，这方面有很有可能就遇到，很有可能遇到一个骗子啊，遇到个邪知识的一种所谓的上师。或者就是说，如果内心当中有很多恶业呢，就是说即便遇到了一种这个上师是一个标准的上师啊，像佛释迦牟尼佛时代的时候也有啊，佛陀这位上师他是很标准的，但是呢就是说他的弟子里面有些时候他的恶业比较多，所以他看到遇到佛陀的时候呢生不起信心，生不起信心，就是说就像这个提婆达多啊，就像那个善心比丘一样的，他就觉得佛陀很狡诈，经常呢就讲了一些话了，就欺骗别人啊，很狡诈，是这样的。所以他一看到佛陀的身色，就说是不是金黄色的，是有的是黑炭一样的，墨水一样的颜色，是这样的。他就觉得这个，或者有些看到是有很多丑相的样子。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你看佛陀那么亲近的一种善知，但是因为他内心不亲近的缘故，他就是也生不起信心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遇到有的时候遇到什么样的上师呢，在我们面前遇到的上师呢，和我们的一种因缘有关。有些时候呢，我们大家一直的上师和我们大家的业有关，他就在就是说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和这个上师有一个共同的因缘，所以大家的一种差不多的一种业综合起来，他就会显现一位怎么样的上师啊，他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这个精通佛法的程度啊，或调伏众生的能力的程度啊，这方面和他的弟子的一些善恶业也有一定的关联，是这样的。并不是说大家的业力决定了他的上师是怎么样，而是说他上师本来是圆满的，但是呢他的愿力和弟子的一些善业合合起来之后呢，他就会显现成一个这样的样子啊，这样也有。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上师，或者我们对这个上师有什么看法，和自己的心清净与否，还有就是我们的业力的轻重还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说呢，就这个方面还是要反观自己的意思，这一段话就是讲我们要反观自己。如果我们就是觉得，如果我们觉得他就是这个上师有什么不足啊，有什么这个缺点呢、啊？那么要反观自己啊，这个自己的心不清净，或者是我自己的业力所导致的，是这样的，所以我应该忏悔，我应该观清净观。所以，对于为自己传授正法窍诀的恩师，不管行为怎样，我们都要力求做到心心念念不离他，就是真佛的想法。因为前面这一段话是一个铺垫，随着我们遇到一个什么上样的上师，或者我们就是对于这个上师产生一个上面的想法，其实和我们内心清净与否有关，和我们的业力有着密切的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对于给我们传授正法窍诀的，因为现在所讲的这些都是窍诀，为什么都是窍诀呢？因为都可以调伏我们的分别念，都可以让我们的心呢，就是说从凡夫庸俗的状态趋向于圣者解脱的状态，所以都是给我们传窍诀的这个恩师。不管他的行为是贤善与否，是像这个就释迦牟尼佛那样的一个行为呢，还是像马尔巴尊者那样的行为呢，还是像第六巴尊者那样的行为呢，像这样的话都不管，不管这方面的话，不管什么样的形象，显现什么样的行为，我们都要力求做到心心念念不离他，就是真佛的想法。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的心中都要就是说是这个力求做到就是不离开他，就是真佛，他就在利益众生，他是以佛的事业在度化不同的一种友情的一种这个事业，是这样。我们心心念念呢就说是这个要做到不离开这样一种想法。如果自己没有宿世的缘分，就不会有遇到贤善上师的福气。那么这个时候来讲呢，如果自己前世没有修行这个善缘呢，没有修习这个善根，也没有发很多的善愿，没有宿世和上师的宿世的缘分呢，也遇不到我们认为的就在我们面前显现了我们认为的具有贤善上师的福气。因为为什么叫我们认为呢？因为就是这个上师他自己可能是他是圆满的，但是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种素缘不够的缘故呢，我们就不会认为他是贤善的，这个也有。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种福分，没有这样一种缘分呢，我们遇到的这个上师呢本来也不贤善，就遇到了一个很差的或者一般般的，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个骗子的一样一种上师也没有这样的福气了。倘若自己内心不清净，那么即使执欲真佛，也不可能将他看作是有功德者。就是说倘若自己的心不清净的话，即便遇到了真佛呢，也不可能把他看成有功德的人。所以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自己没有善根的话，遇不到好上师。 第二个呢，如果自己的心不清净的话，即便遇到了好上师，即便遇到像佛一样的一种上师，但是呢自己也不会认为他有功德。就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就是大师上师经常引用的，以前我引用过，就是说观佛三昧海经。观佛三昧海经在这个经文当中就很详细的记载了释迦族的有几个这个释迦族的人看到佛陀的身像，就像就像这个炭一样黑，是这样的。像一样黑呢，他后面的话就历历的忏悔，历历的忏悔的话，他就说看到佛陀的身像，忏悔完之后看到了佛的身像，就开始逐渐的这个变白，然后变成金色的这个过程，也是讲得很清楚。所以有些道友呢也是有这个经历吧。所以有些时候去朝拜某个寺院的舍利的时候，看到这个舍利怎么是黑的呀？像在那里开始忏悔啊，怎么怎么？看慢慢就变了，变颜色了，这个也有。这样的情况也有，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去朝拜一些圣地的时候，有些洞很小很窄啊，据说是说业障重的人就钻不进去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是业障重，你很瘦也进不去；如果就是说你的业障轻的话，很胖也进得去，是这样的，也很多。所以也经常看得到那些洞口忏悔磕头的人，人家百字明的人啊，为什么没钻过去嘛？没钻过去，他就觉得是自己的这个罪障重，然后呢，忏悔之后又开始钻，忏悔之后又开始钻。我都碰到过几次，就是这样的人，最后就是忏悔若干次之后，就过去了。这样的情况也有，的的确确是有的。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看到佛陀呢，就是说，有时候看到就上师有这样的过失啊，那样的过失啊，觉得自己生不起信心啊，就是自己的心不清净而已。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忏悔啊，自己要忏悔。忏悔完之后呢，自己逐渐就可以产生这个清净观，就可以发现上师的功德。这个主要是这个意思。因此呢，只于自己术士受过法恩的上师，这一点相当重要。术士受过法恩，而且呢也是当时生的信心。那如果你术士受了法恩，以前受过法恩，以前在受法恩的时候你也没有知道这个对自己恩德大，你在受的法恩的时候呢，你没有升起这个足够的报恩心，也没有发这样清净的愿。虽然以前受过他的法恩，但是呢以前没有撞下这个好的因缘，那么今生当中呢可能也不会有很好的一种这个溯缘的。这样所以要执于自己术士受过法恩的这个真正的有受过法恩，而且呢发过善愿，而且呢就生过信心的这个上师呢是特别重要，相当重要的，是这样的。所以有这样上师的话，他也是因为二者之间的因缘二者之间的因缘呢可能是比较深的，所以他跟你讲呢你容易听进去，而且你修的时候呢也容易听得懂，也容易就是修得动。所以说呢就是说师徒之间的一种善缘呢有的时候也是相当重要的。就从这方面讲的。然后呢中间在医治上师的过程中，务必做到不顾寒热饥渴等一切困难，遵照上师的言教去执行，满怀信心恭敬祈祷。那么中间前面我们就观察上师，中间在医治上师的过程中，务必呢做到不顾寒热饥渴等一切困难。这个时候呢，在医治上师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困难，有的时候是寒热饥苦，有的时候很疲惫啊，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很累啊，等等等等像这样很多很多的困难。那么就是说务必做到不顾寒热不顾饥渴等一切困难，遵照上师的言教去执行。这个言教呢主要是修正法，听闻思修行啊，修行正法等等，像这样遵照上师的言教去执行，满怀信心恭敬祈祷。而且呢就是说自己呢就对于上师满怀信心的方式恭恭敬敬的祈祷他的智慧融入到我的相续，然后祈祷他加持我，改变我的这个，改变我的心等等。像这样的话，满怀信心的恭敬的祈祷，自己临时的一切所作所为都要请示上师，上师如何吩咐就如何去做。那么自己的一些临时的所作所为呢，也要请示上师。但是上师以前讲过，就太琐碎的事情就不用在上师面前去请示的，比较大的事情呢需要请示，是这样的。然后这个也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恭敬的方式。而且有些时候呢请示之后，他会给你一些建议因为上师他是圣者，有智慧，他知道你这个事情该做吗，不该做我做的事过程当中应该有什么样的一种注意情况，或者说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适不适合做这个事情，时间到没到，因缘到没到，他都要观察，是这样，也要观察的。还有些时候呢就是说知道之后呢，请示之后他也会给你加持，还有很多很多必要性。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太琐碎的事情不用请示，然后比较大的事情呢还是要请示。上师如何吩咐呢就如何去做。 总之必须以我意为您知的诚挚信心来一直上市。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要以什么呢，就我意为你知，就是我的心呢是只有您知道。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相当于一教奉行一样，把自己呢就说是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就说我的心是你知道的，然后你来加持我，你来引导我，通过这样一种诚挚的信心来一直上市。而所谓下面讲的话就是说，所谓最后修学上师的异行，它前面不是中间一止嘛？就前面是说最初的是要观察，然后中间呢要一止，一止过程怎么样？最后修学上师的异行的时候，也就是说对殊胜上师的一切行为，殊胜上级的行为，经过一番认真观察之后，自己在实际行动中也原原本本的按照那样去修持。那么什么叫修学上师的异行呢？上师呢就首先我们就说是这个观察，观察好之后我们叫一止。所谓的一止的话，就是一种模仿，模仿上师的一种修行的方式啊，模仿上师的发心。因为上师会把自己发心的那种发心的一种这个，或者自己的见解啊，发心的一种这个方式方法呢，通过讲法的方式告诉我们。告诉我们，那我们就去随学啊，我们就去模仿啊，就好像就是说这个学开车的时候，这个教练告诉你哦，应该这样去，这样启动，然后这样拧钥匙发动了，那样去启动了，然后这样转那样转，像这样他就给你告诉你告诉你这样行了，而是你去模仿。刚开始你模仿会很笨拙啊，然后很，当然你模仿时间长之后呢，你就会模仿的很像，模仿很像的话就很善巧了，你自己也会非常的熟练去驾驭这辆汽车，是这样。所以说一直上市呢也是这样的。他有经验告诉你应该这样去观想发心，那样去修行，他告诉你磕头的方式，告诉你就是说打坐的方式，告诉你心中怎么样观想的方式，他把这些都告诉你了，然后你也去上座去想，按照他说的去做，这个就是一种模仿的过程。在模仿过程当中的话，就自己越来越就是说模仿的话越来越善巧，是这样的。所以说在实际行动当中原原本本按照那样去修持，就是叫做模仿。然后下面说，世间上也有一切事情即模仿，模仿之中人生巧，这样的俗话。那么这个俗话和一指上师呢也很相似，说一切事情即模仿。来，我们就说是这个生下来之后呢，小孩子生下来之后呢也要模仿，模仿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母亲教你说话的时候，妈妈啊，他告诉你，你就去模仿啊。刚开始模仿的很不像，不知道说啥，然后就是慢慢模仿的很像了，你可以标准的发妈妈那个音了。然后就爸爸怎么发，然后其他怎么发，他告诉你我们在模仿，是吧？我们在模仿走路，我们在模仿，然后你到了社会当中也模仿各种行为啊，模仿这样的行为那样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一切都是模仿的，一切事情即模仿，是这样。模仿之中人生巧，在模仿过程当中能够熟能生巧，然后你模仿的很像，而且模仿的就和像这样的话就没什么差别了。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修行人，也是模仿。模仿什么呢？模仿以前的佛的修行方式，模仿他们的发心，模仿他们的行为，模仿他们的六度。然后这个佛入灭了，就是佛的代表就是上师，上师来负责教导我们，负责就是上师来接过佛陀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责任，然后负责上师的负责教导我们。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佛是这样发心的，佛以前是这样修行的，那么你们应该这样做那样子。哎，我们就开始模仿啊。一批又一批的这样一种新生，一批又一批的这样一种这个新发心的众生，都在模仿，模仿佛陀的发心，摩陀上师的一种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作为修行人要效仿往昔诸佛菩萨的行为，弟子一指上师也同样是随学上师。所谓的随学就是模仿，我们要模仿往昔佛菩萨的行为，他们怎么样做我就怎么做。然后就随学上师呢，是上师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去做。所以说言传身教，言传身教作为一个上师来讲，他一定是言传身教。言传就是告诉你怎么做，身教就是他自己也是去示范，他自己也是示范。是这样，我们的上师也是，他告诉我们发菩提心要利益众生，他老人家一直在做啊，一直在做，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一直在为了众生的利益在奔波，在奔波。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事情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哇，上师好忙好忙，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又没有发现到，其实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你们怎么样模仿利他，你就应该这样来做，不考虑自己的事情，就是为了就是说众生的事情啊，然后就每天是这样就不断的去运作。所以这个就是一直让我们模仿，它就是一种身教嘛，它就是一种身教，它的一种慈悲心怎么展现，对不对？他坐在那个地方我们就是体会不到的啊，他像内心当中的慈悲心我们体会不到，他只有用行为来传递他的慈悲， 让我们去随学哦，一个有慈悲心的人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就开始，我们就开始，想要放弃我们的自私自利，想要放弃我们安逸的生活，然后投入到利他的行为当中。因为为什么？因为就是你什么都不是，当然安逸嘛。像这样的话，就是没什么压力，天天就是这样。但是如果要去利他的话，当然你的时间啊、精力啊，这样那样都要付出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肯定是有一定辛苦的。但是呢，就是说这样辛苦是对自他有利益的，尤其对我们这些模仿者来讲。你作为一个模仿者，你天天都不模仿，对不对？你天天睡在床上，你天天就是说是坐在哪地方就这样去这个消耗时间，你没有模仿，你怎么会成为别人？所以模仿者就一定要去模仿。你是模仿者不模仿啊，就不是模仿者了，对不对？所以说就是我们既然立志于要模仿佛菩萨，我们要立志要模仿上师的行为，那必须要去做。啊，这个就是去做闻思修行，不断去做，不断去模仿。所以模仿的越多越上巧，模仿越多越上巧，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修行皈依要修十万遍，十万遍以上，发心要修十万遍以上，顶礼要修十万遍，这个其实都在一遍一遍的模仿。模仿当然就是我们的行为早就可能是我们的动作早就很标准的，是这样的。像在但是我们的发心啊，我们的这些其他方面，我们要不断去模仿的更像。我们的发心要从这个完全没有菩提心，要变成一个就相似的菩提心，再从这个相似的菩提心呢，就模仿变成真实的菩提心。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的空性的见解是刚开始很错得离谱的，然后有点相像了，有点是当空的啊，有执着的菩提，有空性见的，然后最后的是真实的空性。这个时候呢，完完全全呢，就是说是通过这样一种不断的模仿就生巧了。所以这个模仿的次数不能少。修行呢，上次也是讲了，修行就是不断串习，不断串习放到这儿来讲就是不断模仿。模仿的次数越多越纯熟，是啊，你学这学记忆，你学开示学记忆，你就练的时间短，练的时间少，你不可能练得很纯熟的。但是如果你舍得下功夫的话，经常就练，别人睡觉也在练，是吧？别人在干什么你也在练，哎，最后你就会很快就会练熟些，就这样。所以我们修行佛法也是这样的，别人在散乱，别人在逛街，别人在上网购物，别人在这样练了，你在打坐，你在念咒，你在看书。你在模仿，这个时候你肯定会走到前面去，这是毫无疑问的。你就说是那个什么呢？你模仿的越多，你就越善巧。这个方面也是随学上师是这样的。上师的意趣行为怎样，弟子相续中也需要得到，就像神塔小像从印模中取出来一样，印模中有什么的什么样的图案，全部会显现在神塔小像上。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作为修行者的地方讲，上师的意趣怎么样，上师的想法是怎么样的，上师的行为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弟子相续当中也需要通过模仿来得到，比如说呢，上师相续当中的菩提心，我们要通过模仿来得到这种菩提心。上师相续当中对空性的证悟，那么我们也要通过模仿来得到这方面的证悟，是这样的。这个叫随学上师的意行，随学上师的意趣，随学上师的意行。就像神塔小像，神塔小像就是一个模具啊，在藏地有一个叉叉像，做叉叉像的这个神塔小像。然后这个神塔小像它里面有很多的一种模具，里面有很多的图案，是这样的。那么他在做这样神塔小像的时候，把这个泥和好之后呢，然后用这个放在这个模像里面去打敲了之后呢，抖出来之后，这个泥巴里面的这个就是泥土上面的话，这个很它这个模具上面的很多的花纹，它就在印在了这个泥巴上面。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复制出来的啊，就是复制出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神塔小像就是像神塔小像从印模中取出来一样，印模中有什么图案，全部会显现在神塔小像上面。所以上师相续当中有什么功德，也会显现在弟子的相续当中。上师相续当中的菩提心、菩提心啊、空正见啊，或者说善巧方便啊、各种智慧啊，通过就说是弟子模仿之后呢，也会出现在弟子当中。但是模仿的时候也有善巧啊，也有方便，也有窍诀，是这样的。像这样这些窍诀，就是说是这个很多上次告诉你的这些如理如法的发心啊，哪些方面是不好的要去掉的，哪些是应该要做的，他的顺缘啊，他的尾缘，该具足的具足，该浅足浅足，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你这样所有的条件具足去模仿的话，上师相续当中的功德就完完全全的会复制在弟子相续当中，是这样。这个也叫做一种上师相应，所以这个也是一指上师的一种最主要的意义，最主要的原理就在这儿。是为什么是一指上师？一指上师干什么？就那边讲，就是随学他的意行，模仿他的一种行为。你一指他，他告诉你怎么做；你一指他，他就引导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向他看齐，你的身语向他看齐。然后你的这方面的时候，慢慢慢慢，他带着你走，你模仿他。这个时候呢，他的功德你就得到了。他通过这个方式来传递。这个时候呢，就是上师和弟子的相应。 这个就是意识上升它的一种过程，它的原理、它的过程和它的果都在里面讲得很清楚，是这样的。而随所呢，就是说是这个同样上师心相续中有怎样的功德，弟子也要与上师一模一样，即便不能完全相同，也一定要具有基本相同的功德。那么就是说是上师相续当中什么样的功德呢？弟子也和上师一模一样，这个就完全相应的，完全相应。说最后呢，完全相应，说上师是佛，上师已经显现了佛果，那么我们呢，一直上师呢模仿上师，最后我们也会现前和佛上师一样的那种佛果，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弟子和上师是一模一样的，即便不能完全相同，当然就是说究竟来讲是完全相应的，但是暂时来讲呢，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全相同。即便不能完全相同，但是也要一分相似或者基本相似，是这样的。基本相似并不是说你走路的姿势越来越像上师了啊，你穿衣服的样子越来越像上师了，是吧？这个当然是你能够模仿不模仿这个问题不大，关键就是说他的一种发心啊，他的一种就利益众生的行为啊，这个时候呢你要基本相同啊，不是说我模仿之后终于就是说我为了和上次长得差不多我就整形了，我整容了，现在整得差不多了，我觉得这个是模仿吗？这个不是模仿。像这样的话你模仿这个是没啥用的，关键就是说你模仿是要模仿他的一种发心，他的一种利益众生的行为，他的空性的见解，他很多大乘的思想，这个方面要基本相同。这个基本相同是这个方面基本相同，而不是说你的外表啊就好像基本相同了就觉得是不是可以了，这个不是这个意思，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也一定要基本相同的功德，就是他的出离心啊菩提心大概的样子要有，虽然你的出离心也不还不清净，是吧？你的菩提心观察起来也有问题，空性呢也有这样那样问题，但是呢基本上轮廓有了三要道的上师的三要给我们传的三要道的一种轮廓，基本的东西有了，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他开始入门了。那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的去把它把它就是说是这个进一步的扩展，进一步的挖深，进一步的去把它就是说是这个进一步的去这样一种相应的话，最后就完完全全和得到上师的加持，或者就是说和上师一模一样，最终可以获得这样一种这个结果，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所讲的这些内容呢，我们都知道和上师讲的一样，很多都是我们在一直上师过程当中的一些窍诀，实际的很多的理念呢、窍诀啊，改变我们心相续的方式，这个方面来讲了很多。所以说这个引导文呢对我们来讲的确帮助大彻底是非常大，如果认真学的话，我们在就是说修习佛法过程当中很多主要的思想主要的理念得到之后呢，我们在一直修习佛法过程当中呢就会少走很多的弯路，我们就知道怎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啊。所以说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啊。今天我们课呢就讲到这儿。
苏伦的于等家日本文理尼巴赞南巴谢将吉嘎那瓦隆彻巴依自比祖尼祖尔祖尔修